感谢你，主啊，哈利路亚，阿们，赞美神，感谢你，耶稣，父啊，我们今晚再次感谢你赐下你宝贵圣洁的书面话语。感谢你赐给我们成为话语实践者的特权，使我们能够成为神的话语所提供和应许的一切的接受者。感谢你赐给我们圣灵，感谢你今晚赐给我们圣灵中的话语，正如彼得所说，我们可以像神的代言人那样说话。亲爱的父啊，我们将一切赞美、尊荣和荣耀归给你，为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一切，在耶稣圣洁的名里，阿们，阿们，赞美神。请坐下。好，大声说，因为主是美好的，因为主是美好的，他的慈爱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，永远长存。再大声说，主啊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你不高兴吗？我说，你不高兴吗？他的慈爱持续多久？永远，阿们。如果今晚你带了圣经，我想请你注意彼得后书第一章中的两三节经文。现在这不是我的正文，我只是要在这里做一些评论。彼得在写给基督徒信徒教会的第二封书信的第一章中说，因此我不会疏忽，总是提醒你们这些事，虽然你们已经知道这些，并且在现今的真理上已经坚固。是的，我认为只要我还在这帐幕里，就要通过提醒来激励你们，因为我知道不久我必须脱下这帐幕，正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向我显示的。彼得在这里对你说，我不会疏忽，总是提醒你们这些事，虽然你们已经知道这些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他继续说，我认为只要我还在这帐幕里，他指的是他的身体，就要激励你们。人需要被激励，神的话语应该激励你，激励你，哈利路亚，通过提醒你们。现在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六节，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圣徒说，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但神使他生长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你看，保罗去了那里，那里从未有人传过福音，他们没听过。你看，种子就是话语，你记得耶稣讲的撒种的比喻吗？种子就是话语。如果人们没听过，你就是在栽种种子，但如果他们听过，你就是在浇灌种子。种子需要浇灌，阿们，赞美神，阿们。你知道，我之前说过很多次，重复了很多次，人们说你开始教导某个你已经教过的主题，不要告诉他们教了多少次，比如关于信心的主题，有些人说，哦，我听过这个了。你有没有注意到圣经确实说过，信是这样来的，是从听过而来的。圣经说，信是由听而来，并且是听而又听，听而又听。信心是从反复听到同样的事情而来的。所以保罗对哥林多人说，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神使他生长。哈利路亚，阿们，阿们，感谢神。所以如果你没听过，我们在栽种种子，如果你听过，阿们，我们在浇灌已经栽下的种子。但保罗说，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但神使他生长。换句话说，神得着一切荣耀，阿们。你知道，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因为人们来到祭坛前得救了，或者是因为我们的讲道或信息，其实可能完全不是这样。我记得多年前，我在南德克萨斯主持一个聚会，当我坐在台上，环顾会众时，我看到一位先生，我对自己说，我认识那个家伙。最后，我认出了他是谁。我认识他的时候，大约是十年前，不，十二年前，他还没结婚，我想他当时大概三十多岁，从未结过婚。现在他应该四十多岁了，有个女人坐在他旁边，我想，我猜他结婚了。我注意到，当我认识他时，他不是基督徒，但我后来发现那是他的妻子，他向我介绍了他。他们在唱歌时，当我们赞美神时，他们举起手赞美神。我说，我猜他信主了。聚会结束后，他走过来说，海根弟兄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说，当然记得。因为他是我们教会一些人的亲戚，在一次葬礼上，他因为是亲戚参加了那次葬礼，我在那时见过他一次。我说，当然，你是某某。他向我介绍了他的妻子，他说，你知道吗，我们几周前刚在这里的这个教会得救了。上周日晚上，在我们开始聚会的前一周，牧师为我们施洗。他说，你知道，牧师可能认为他的讲道影响了我们。他说，感谢神赐下话语， 但不是那样的。他说，12年前你在那个葬礼上说了一些我从未忘记的话。他接着告诉我是什么。我说，你知道，我对我的妻子说，海根弟兄是神召会教会的牧师，去电话簿里看看这里有没有神召会教会。他发现有好几个，于是他们就去了第一个。他告诉他的妻子，当他们发出邀请时，我要去祭坛前得救。他说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他说，我几乎等不及牧师停下来。你看，我栽种了，阿们，有人浇灌了，但神使他生长。所以因此，你看，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神。神使他生长，所以我不能为自己揽功，阿们。但我要说的是，我们不仅需要栽种种子，同样的信息，你知道，亚波罗没有来传别的东西，他教导的是保罗所教导或传讲的同样的东西，阿们。赞美神，永远如此。感谢神赐下话语，我说感谢神赐下话语。你知道，人们没有明白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录音带，人们可以反复听。我知道在德克萨斯的一个教会，我在几年内在那里讲了5次不同的聚会。所以在一个星期天早上，牧师请我讲道，通常是牧师讲道，他应该那样做，那是他的工作。于是我翻看了我的笔记，想找到主带领我讲的内容，但最后我似乎得不到任何指引。于是我只是拿了一些笔记，因为我当了12年的牧师，保存了所有的笔记。我想，这是星期天早上的牧师信息。但主在我上讲台时对我说，讲关于信心。我说，我的天啊，我在这里开了5次不同的聚会，有一次3周，有一次2周，等等，每次都讲了信心。但他说，再讲一次。我拿了另一个经文开始讲，但发现自己离主题越来越远，我就停下来，对会众说，弟兄们，我搞错了。有人说，别告诉大家你错了，那会让你难堪。我说，不，我只是加入了大家一员，阿们。我说，我只是搞错了。现在我要把圣经翻到马可福音11章23至24节，阿们。我讲了一篇关于信心的信息之后，会众中的一位男士走过来，他为一家公司工作，实际上是高层管理人员，所以他不可能是笨蛋，因为他在管理这家遍布美国的大公司。他拿着圣经走过来，在页边空白处，他写下了第一次听我讲这个主题的时间。他接着说，海根弟兄，这是我第10次听你从马可福音11章23至24节讲信心主题。他在那里记下了每次的日期。他说，你知道吗？我说，什么？他说，我今早才真正明白。如果我没讲，他永远不会明白，阿们。所以信是从听而来，又听又听，阿们，赞美神。现在这是我的正文。你知道，我有一本书叫从咒诅中被救赎，那是属灵的死亡、贫穷和疾病，哈利路亚，阿们。加拉太书3章13节说，基督救赎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，哈利路亚。因为他为我们成了咒诅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，好叫亚伯拉罕的祝福通过基督耶稣临到外邦人。哈利路亚。多年以前，主最近又激励我，他说，有一代新人正在成长，毕竟这是我们的第31年，算起来是30年、31年。你知道，那些年以前，超过31年，我做了很多关于亚伯拉罕祝福的讲道，基督救赎了我们。我们有录音带和书，但人们不一定明白。他说，你需要教育这一代，他们需要听见宣讲，不仅仅是读道，而是听见宣讲。这就是主一直在对我说的，赞美神，阿们。所以你知道，比如我收到一封来自一位宣教士的信，她和她的丈夫是那位女士写的信，他们是全福音五旬节派的，在东南亚的一个国家做了25年的宣教士。不知怎么的，他拿到了一本从贫穷、疾病、属灵死亡中被救赎的书。他说，我们相信医治，好吧，你知道，祷告医治等等，但我真的不知道基督已经救赎我脱离了疾病。我们在这国家25年了，我整整25年都生病。然后我们有2个孩子，一个16岁的男孩，一个14岁的女孩，他们出生时都有残疾。但自从拿到那本书，得知基督救赎了我们，赞美神，我只是想写信告诉你，我们都好了， 孩子们完全健康，我25年来第一次健康了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说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在我们的一个聚会中，一位先生对我说，他穿着西装打着领带，看起来就像我们德克萨斯人说的刚从包装盒里拿出来的一样。他说，你知道吗，海根弟兄，3年前我睡在街头，你看，我睡在商店门口，无家可归。我不知道神想要我们拥有什么。他说，有人给了我你的书，从贫穷、疾病和属灵死亡中被救赎。他说，去年我赚了超过75000美元，今年我做房地产，有一笔交易在进行，那一笔交易我将赚50000美元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你，你看，圣经说，你们要认识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。注意，他没说你认识真理，真理会捆绑你，让你受奴役。不，他说，你认识真理，真理必叫你得自由。他释放你，荣耀归于神。所以，基督已经救赎了我们，不是将要救赎，他已经救赎了。注意，钦定版圣经说他已经 hath， 现在我们会说他有 has， 那是过去时态，对吗？他已经救赎我们，脱离律法的咒诅。现在，什么是律法呢？律法这个表达通常指的是我们所说的五经，也就是圣经的前五卷书，申命记是其中之一。翻到申命记第28章，注意神的话语，不是我说的，不是我认为的，不是我的理论，而是神的话语的事实。阿们。什么是律法的咒诅？好，看申命记第28章，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，耶和华你神必使你超乎地上万国之上。现在用新约语言来示意，就像我们前晚说的约翰福音13章34至35节，耶稣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要你们彼此相爱。哈利路亚。你看，这一条命令涵盖了所有的命令。翻到罗马书第13章，记得我们前晚读过，他说，爱人的人已经完全了律法。阿们。保罗列举了许多诫命，但他总结说，爱人的人已经完全了律法。他说，爱不加害于邻舍。所以，如果你行在爱中，你就不会违反神给你的任何其他诫命。你不必为其他诫命操心。有人说，你是说我们不用守10诫吗？不，我们守爱的诫命。如果你守爱的诫命，你永远不会违反10诫中的一条。阿们。你若爱我，就不会偷我的东西。你若爱我，就不会对我撒谎。你若爱我，就不会杀我。阿们。爱不做恶事，不做恶事，不做恶事，不做恶事给邻舍，因此爱是律法的成全。所以用新约语言示意，你守我的爱之律法，你守我的爱之规条，你做我眼中正确的事，就是行在爱中。注意第2节，这一切祝福，大家都说祝福，祝福必临到你身上，追上你，若你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。或者用新约语言示意，若你行在爱中，毕竟那是听从神的声音，因为耶稣是神在肉身显现。耶稣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。阿们。好，这些祝福是什么？将要临到你身上并追上你。你在城里要蒙福，你在田间要蒙福。我的意思是，赞美神，如果你住在城里工作，祝福会临到你。如果你在田间，在乡下，在农场，阿们，你在城里要蒙福，你在田间要蒙福。你的身体所生的果子，那是你的儿女，要蒙福，荣耀归于神。神关心我们所有人，他关心家庭，他要祝福整个家庭。你的身体所生的果子，你的土地所生的果子，这些人大多数，你知道，是我们今天说的农民。你的牛群的出产，你的羊群的增加，都要蒙福。哇，那是祝福，对吗？你的篮子和你的仓库要蒙福。阿们。你进来时要蒙福，你出去时要蒙福。耶和华必使起来攻击你的仇敌，在你面前被击打，那是祝福的一部分。宣告他，我说宣告他。他们从这边来攻击你，却从7条路逃跑。哇，荣耀归于神。圣经告诉你如何让你的仇敌逃跑，他们朝相反的方向跑，远离你。阿们。好，看下一节。哈利路亚，耶和华必命令祝福临到你的仓库里，他们的仓库是他们储存未来的地方。阿们。 我说阿们。有一天我读到这里，我说主啊，不，我没有仓库给他祝福。所以我开始，虽然没多少钱，但我开始拿了2000美元买了一些免税债券，不用纳税，然后经纪人拿利息再投资再投资，没多久我就有了50多万美元，后来又增加，直到超过100万美元。荣耀归于神，他祝福了我的仓库。开始你的仓库，看看他会不会祝福你。我说开始你的仓库，看看他会不会祝福你。他说了他会，对吗？阿们。现在注意，耶和华必命令祝福临到你的仓库里。注意，凡你手所做的都要蒙祝福，凡你手所做的都要蒙祝福，他必在耶和华你神赐给你的土地上祝福你。哈利路亚。现在那是兴盛，对吗？有人说，嗯，我不相信这个。你相信圣经吗？你会读吗？你读过诗篇第一篇吗？阿们。那人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他是有福的。然后他说，他要昼夜思想神的话语，他要像一棵栽在水边的树，按时后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现在注意，凡他所做的都要失败。嗯，他说了什么？哈利路亚，他要像一棵栽在水边的树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都要兴盛，都要兴盛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相信那是真的，你不信吗？荣耀归于神，荣耀归于神，荣耀归于神，哈利路亚。现在注意，他继续说了这个事实，如果他们不遵守他的诫命，换句话说，违反神的律法，那么这一切咒诅必临到你身上，追上你。阿们。这里还有一些好经文，耶和华必使你的货物丰盛，那是第11节，你的身体所生的果子，你的牛群所生的果子，你的土地所生的果子，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要赐给你的土地上。耶和华必为你打开他美好的宝库，天空按时降雨到你的土地上，祝福你手所做的一切工作，你要借给许多国家，你却不必借。现在这不意味着借是错的，因为他说他们可以借给人。嗯，如果他们可以借给人，鼓励他们借给人，而借是错的，那么你就是在帮助人做错事，神在帮助人做错事。不，不，他只是告诉你，赞美神，你会到达一个地方，那是一个好地方。我知道，我两边都经历过。他说，你会到达一个地方，你不必借，你会借给人，而不是不得不借。现在继续读第13节，耶和华必使你作首不作尾。现在记住，他在讲物质的东西，财物和金钱。阿们。他会使你作首不作尾。现在你知道，当我明白这个时，我们常说瓜同底，我通过启示抓住了这个信息，我在祷告时圣灵带给我这个。我不仅是在瓜同底，我是在桶底下，桶压在我身上，我在最底下，我是尾巴。但赞美神，从那时起我一直在上升，不是一夜之间起来的。但如果你相信神，按照他的话语行动，他会生效。耶和华必使你作首不作尾，你只在高处，不在低处。哈利路亚。若你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，阿们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用新约语言示意，就是你留心听从我的爱的诫命，阿们。感谢神。现在继续读，他说，若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不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，我们是以为行在爱中和他的爱之规条，今日我所吩咐你的爱的命令，那么这一切咒诅必临到你身上，追上你。现在注意，根据这段经文，他刚说完贫穷是咒诅，在前面的经文中他说兴盛是祝福。阿们。现在你知道，许多人处于咒诅之下却称之为祝福，但他们站在了话语的对立面，没有与话语站在一起。在一些宗教领域，人们甚至发誓要贫穷。不，赞美神，我要发誓要祝福。阿们。好，现在什么是将要临到你的咒诅呢？你在城里要受咒诅，你在田间要受咒诅，你的篮子和你的仓库要受咒诅，你的身体所生的果子，你的土地所生的果子，你的牛群的出产，你的羊群要受咒诅。你进来时要受咒诅，你出去时要受咒诅。阿们。这是律法的咒诅，这是一本律法书，对吗？阿们。这是一本律法书。现在注意这个事实， 这里有咒诅和祝福，享受哪一个不是由神决定的。我不认为你会享受咒诅，但你选择参与哪个是由你决定的。换句话说，他在你面前摆下咒诅和祝福，你可以选择其中一个，由你决定，不是由神决定。如果你选择活在咒诅之下，神对此无能为力。他已经赐下他的话语，向你显示他已经救赎了你。现在注意，他继续谈到不同的疾病和病痛。钦定版翻译说，耶和华必以瘟疫击打你，或者瘟疫必附着在你身上等等，耶和华必以肺病、发烧和炎症击打你。他列出了大约11种不同的疾病。首先，罗伯特杨博士，他是杨氏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对照的作者，在他的书《圣经解释提示》中指出，这本书已不再出版，我真希望他还在。他指出这里的动词，译者将其翻译为使役意义，但实际上在希伯来文中是以许可意义书写的。首先，神不可能以疾病和病痛击打人，因为他没有这些。天堂里有病痛吗？我说是吗？没有。一位亲爱的五旬节派女传道人，愿神祝福她，她得了癌症。人们为她祷告，她说主告诉她，她不能把癌症托付给每个人，但她信任她。我敢肯定她没信任我的癌症。那位亲爱的灵魂，愿神祝福她，她得救了，充满了圣灵，最后去世上了天堂。但她本可以在这里做神的工作，却处于咒诅之下。阿们。现在来看，你看，圣经是渐进的启示，你在旧约的预表和影子中得不到完全的启示，直到你进入新约才得到完全的启示。现在注意这段经文，你知道，从使徒行传10章38节，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抹拿撒勒人耶稣，他走遍各处行善事，医治一切被魔鬼压制的人。一切意味着所有，他医治了所有被什么压制的人？被魔鬼压制的人。耶稣称疾病为撒旦的压迫。你认为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你还记得耶稣在安息日进入会堂，有一个女人进来，她弯着腰，丝毫抬不起来，可能患有关节炎之类的东西。耶稣叫她过来，说她得医治了，赞美神，她就得了医治。但会堂的主管生气了，因为耶稣在安息日医治她，说安息日不该做事。注意耶稣说了什么，他说，这个女人难道不该得医治吗？我们会说，这个女人应该得医治，因为撒旦捆绑了她这18年，她是亚伯拉罕的女儿，难道不该在安息日得医治吗？现在先记着这一点，我一会儿会回到这里。首先，耶稣说她应该得医治。你知道，如果你病了，你应该得医治。现在为什么她应该得医治？因为撒旦捆绑了她18年，她处于撒旦的奴役之下。那么神没有捆绑他，神没有把病放在他身上。耶稣医治的每一个人，经文说一切，一切就是一切，都是被魔鬼压制的人。阿们。疾病是撒旦的压迫，撒旦是压迫者，耶稣是拯救者。如今人们试图告诉我们，他们不影响我，我很聪明，那些不聪明的人可能会受影响。现在我说的是根据圣经的不聪明，感谢神赐给我们圣经的智慧。所以他们告诉我们，神把疾病放在人身上，神用疾病来管教他们，深化他们的虔诚，不管那是什么意思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么在过去2000年里，神、耶稣和魔鬼一定是换了角色，因为在耶稣的时代，是撒旦捆绑人，是撒旦用疾病压迫人。阿们。耶稣说，看见我就是看见父，那是神在行动。所以2000年前，神在医治人，拯救人，但现在，今天，神在压迫人。不，感谢神，圣经还是原来的圣经，一点没变。阿们，阿们。现在注意这个女人应该得医治的另一个原因是，她是亚伯拉罕的女儿。人们常说，是的，但那都是给以色列的，神医治他们。朋友们，如果疾病在旧约是咒诅，今天它还是咒诅。如果它是咒诅，就不能变成祝福。阿们。而且不仅如此，这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的约。注意加拉太书3章，再看最后一节，我们刚才读过，基督救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为我们成了咒诅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，好叫亚伯拉罕的祝福通过基督耶稣临到外邦人。现在注意这一章的最后一节， 你们若属基督，你是他的吗？那么你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哇，荣耀归于神，我是亚伯拉罕后裔的后裔。你们若属基督，那么你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并且是按照应许承受的人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按照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承受。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，他要在属灵上祝福他，在物质上祝福他，在身体上祝福他，医治。换句话说，兴盛和医治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说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但你看，很多时候我们被宗教洗脑了，而不是新约教导的，阿们，还是圣经教导的。现在翻到申命记第28章，再看第61节。先退回去一点，到第58节，若你不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不敬畏耶和华你神这荣耀而可畏的名。现在记住，他救赎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，所以这是律法书。若你不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不敬畏耶和华你神这荣耀而可畏的名，那么耶和华必使你的灾病和你的后裔的灾病极大，灾病长久，痛苦的疾病长久。而且他将或许可使你所害怕的埃及一切疾病临到你身上，他们将附着在你身上。现在注意第61节，这是我想让你看到的，凡这律法书上未写的一切疾病和一切灾病，大家都说一切，一切，那意味着所有，对吗？凡这律法书上未写的一切疾病和一切灾病，所以这是律法书，对吗？阿们。我们读到了律法的咒诅，但加拉太书3章13节说，基督救赎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，哈利路亚。还能有什么比这更清楚的吗？阿们，哈利路亚。还有一切疾病。我记得在我得医治之后，当然我当时并不知道现在知道的一切，但感谢神的大怜悯。我卧床16个月，几乎完全瘫痪，他们用床单翻动我，换句话说，我不能自己翻身。1933年夏天，13个星期里，我只清醒了大约3个星期，其余时间我都处于昏迷状态。有一次，昏迷了3周后，我醒过来，问妈妈，今天是星期几？我以为只过了一天，她告诉我日期和星期。但有一件事，当我失去意识时，在我内心，我能听见床边的人在说什么，所以要小心你在无意识的人旁边说什么。一位医生给我写信，他是医学博士，他的妻子，他没说他得了什么病，在重症监护室，医学上认为他没救了，处于昏迷中。他说，我拿了你的录音带，关于医治的经文，我让他们日夜播放给护士听，整整3天。他说，他醒过来说，我得医治了，我得医治了，我得医治了。你看，他的灵接受了所说的话，阿们，赞美神，永远如此。我们还有另一个案例，用录音带，一位女士得了医治，医院问能不能把录音带通过广播系统播放到整个医院，荣耀归于神，他们看到了效果。感谢神赐下话语。但你知道，我说我不知道，我只是瞥见了一点我在讲的内容。我只是偶然看到，你们祷告时，无论求什么，只要信就必得着。如果你从未健康过，你无法理解一个人想要得医治或健康的渴望。我从未健康过，作为一个小孩子，我从未有过正常的童年。我告诉你，我渴望得医治，我渴望健康，我渴望能像其他孩子一样跳跃、喊叫、玩耍。我对得医治的渴望比去天堂还大，阿们。这段经文说，你们祷告时，无论求什么，只要信就必得着。我相信，我接受了。1934年8月到1945年，那是11年，对吗？我被恐惧困扰。什么意思？害怕我会再次瘫痪的恐惧。那是件可怕的事，你在那个身体里，但你无法回应，就像被囚禁一样。我想在某种程度上，我的内心也被囚禁了。那种恐惧一直伴随着我，到了讲台上，就像一只小狗一样站在我身后，每晚我上床睡觉时，它就在我床头。但我拿到了一本书，兰碧杨斯博士写的《来自天堂的医治》。杨斯博士是医学博士，他曾走到死亡边缘，有人告诉他关于神圣医治，他靠神的大能得了医治。于是他放弃行医，余生都在教导神圣医治。杨斯博士在那本书里有一章， 讲疾病的起源和来源等等。他用了一个例子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我们国家西部爆发了伤寒瘟疫，政府派了一队医生，包括他领队，去那里治疗病人，找出伤寒的来源。他说，当然我们治疗了还活着的人，有些已经死了，但我们知道首先要检查的是饮用水。他们分析了水，发现里面充满了伤寒细菌。你们的水从哪里来？从山上很远的地方，有一个蓄水池，冬天的雪，春天的雨水等等充满那个蓄水池，然后水通过管道流到山谷。他们派了一些年轻人上去检查，发现一头老母猪和几只小猪掉进了蓄水池，污染了水源。于是他们排干水，重新开始。他指出，在起初，神创造一切都是完美的，他创造了人也是完美的，赞美神。没有疾病，没有病痛，直到撒旦出现。亚历山大帝博士说，疾病是他母亲罪恶和他父亲撒旦的肮脏产物。阿们，阿们。所以疾病是从那里来的，当亚当犯罪时，咒诅就来了，疾病是咒诅之一，阿们。但感谢神，耶稣来释放我们。我住在牧师家的前卧室房子后面，我有时会读一整夜，因为我们没有白天聚会，所以你可以白天睡一天，准备晚上的聚会。但凌晨两点左右，我还在读，我在读这本书，我看到了真理，阿们。通常我可以低头看，就像能看见一只小狗坐在那里，那个恐惧就坐在我床边。我低头看，它不见了，它不见了。我兴奋得不得了，高兴地跳下床，哈利路亚。有些人奇怪这些人在跑，有时你高兴地忍不住，阿们。我是说，我绕着那个房间跑了一圈又一圈。为什么？我得释放了，荣耀归于神，我得释放了。我回到床上说，现在两点多一点，我想我该睡觉了。关了灯，睡了一会儿。不知怎的，我醒了，意识到那个恐惧不见了。你认识真理，真理会做什么？让你得自由或释放你，哈利路亚。我又兴奋地呆不住，开了灯。你知道，你不想在黑暗中跑，会撞到脚趾。我开了灯，跳下床，又绕着房间跑了一圈又一圈又一圈又一圈又一圈又一圈又一圈。哦，天啊，我终于回到床上，关了灯，打了个盹，第三次醒来，意识到恐惧没了。我兴奋地呆不住，又开了灯，跳下床，又跑了一圈，赞美神。所以从凌晨两点到四点，我跑了四次，哈利路亚。从那以后我就自由了，从那以后，从那以后。有人说，你为什么不直接斥责魔鬼？你斥责了，但他没走。为什么没走？因为你的想法错了，你还是对他敞开的，阿们。就像我们开始圣经学校的第一年，在谢里丹路神召会设施使用时，一个从外州来的人，他需要得释放，他实际上被三个魔鬼捆绑。我对他说，我可以把三个都赶出去，但你可能会比现在更糟。我不会做任何事，除非你照我说的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，只要他还对他们敞开，他们会马上回来。记得马太福音第十二章说的吗？当乌鬼离开一个人，他走遍干旱之地寻求安息，却找不到。他说，我要回到我离开的那房子。他回去带了比自己更恶的七个鬼，都进了那人，那人比起初更糟。你可以把魔鬼从一个人身上赶出去，但如果你不教他神的话语是什么，注意魔鬼做了什么。他说，我要回到我的房子。他回来发现房子空了，打扫干净了，装饰好了，很干净，但空了。所以我对这个人说，首先，那些导致他敞开给魔鬼的书，我说，你回家把那些书烧了。第二，每天读圣经。第三，至少用方言祷告30分钟。第二年，我们在谢里丹举办了两年。第二年，我们在一次研讨会后，一对男女走过来，我都没认出来。他说，你不认识我了。我说，不。他说，我就是你赶走魔鬼的那个人。他说，我再也没有一点问题，严格按照你说的做了。你说，他怎么了？他是我们西南部一所顶尖大学的心理学系主任，但已经退休了。他的专业是犯罪心理学， 他有所有这些关于犯罪心理学的书，包含每一种偏差。他不再教书，但开始读这些书，那些灵抓住了他，他开始骚扰小女孩。他的妻子离开了他，但他和他一起来，看看能不能找到帮助。但他告诉我，从没再有一点问题，严格按照你说的做了。第一件事是烧了那些书，第二每天读圣经，第三至少用其他方言祷告30分钟。他们站在那里手牵着手，他说，我们是有生以来最快乐的。荣耀归于神，我说，荣耀归于神，荣耀，荣耀归于神。就像我说过的，你可以通过别人的信心祷告的释放，但如果你不做些什么，你可能会变得更糟。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？让神的话进入你，让神的话进入你。那魔鬼回来，发现房子空了，打扫干净了，装饰好了。注意，它是干净的，打扫过的，但空的。用神的话语充满自己，通过祷告与神相交。愿主的名永远受赞美。我说，愿主的名永远受赞美，荣耀归于他的圣名，永远，阿们。所以当我发现疾病从哪里来时，你看，我虽然已经传了8到11年的医治，看到许多显著的奇迹等等，但我真的不知道疾病从哪里来，直到我读了杨思姐妹书中的那一章。但感谢神，我发现了。当我发现时，你认识真理，真理就释放了你，那个恐惧不见了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现在大声说，基督，基督救赎了我们，救赎了我们。基督，基督救赎了我，救赎了我，脱离律法的咒诅，脱离律法的咒诅。根据生命记，根据生命记第28章，疾病。疾病，所有疾病，所有疾病是律法的咒诅，是律法的咒诅。贫穷，贫穷是律法的咒诅，是律法的咒诅。但根据生命记，根据生命记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基督救赎了我，现在脱离了那咒诅，阿们。杨思博士在他的一些著作中指出，他和他的姐姐有一个他们称为信心之家的地方。你看，他们的父亲只有这两个女孩，也是医学博士。他说，我们从他那里继承了一笔遗产，我们维持了一个大宅，像一座庄园，两层楼，我们称之为信心之家。我们会带人进来，让他们得医治卧床不起的人。他说，几乎每一个被医学认为无药可救的人，换句话说，医学说我们已经尽力了，我们很少失败，没能让他们起来得医治。你们怎么做到的？他说，比如我们只有4间额外的卧室，我有我的卧室，我姐姐有她的卧室，所以我们一次只能接纳4个病人。他是医生，称他们为病人，所以我们一次只能接纳4个病人。等一个病人好了，我们有个等候名单，你看，我们通知下一个人，他们用救护车把他带进来。他说，我检查那个人的脉搏，行医多年，我知道那个女人处于濒死状态。如果我还在行医，我会立即给她强效兴奋剂刺激她的心脏。但我让他们把他抬到楼上的一间卧室，然后我只是坐在他床边打开圣经。他那个年代没有录音带。我说，现在亲爱的，对那个女士说，闭上眼睛，放松，休息，听着，听着，听着。他说，我花了一个小时从圣经的开头到结尾读关于医治的经文。他们早上把他带进来，他说，下午我又回到他房间，花了一个小时读圣经中关于医治的经文，最后以生命记第28章和加拉太书第3章全文结束。我对他说，现在因为这个女人有肺结核，圣经称之为肺病。我对他说，现在你睡觉时要说，没醒着的一刻你要说，根据生命记第28章，肺病或结核病是律法的咒诅。但根据加拉太书3章13节，基督救赎了我，脱离律法的咒诅，因此我不再有结核病。女士说，我不明白。他说，没关系，你现在为我说，让他说出来，每次醒着时都说。第二早上，他说，我吃完早餐后进去他房间坐下来，又为他读了一个小时关于医治的经文。我负责两个，我姐姐负责另外两个。我说，你在说我说的话吗？是的，但我还是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你知道，根据生命记第28章，结核病是律法的咒诅。但根据加拉太书3章13节，基督救赎了我，脱离律法的咒诅，因此我不再有结核病。你看， 你的心不在里面，他只是从头脑里说出来。他说，继续说，继续说。下午，他说，我又进去，坐下来，又为他读了大约一个小时圣经中的其他经文，最后以申命记第28章和加拉太书第3章结束。你在说吗？嗯，我在说，但对我来说没意义。为我说一遍。让他重复，现在睡觉时说，没醒着的一刻说，根据申命记第28章，你看，无论你有什么问题，因为第61节说，凡这律法书上未写的一切疾病和一切灾病，所以包括你的。你可以说，那是律法的咒诅，但基督就赎了我脱离他，因此我不再有他。第3天早上，同样的事，嗯，我在说，但我还是不明白。继续说，继续说。他知道什么？他知道，一旦这话进入他里面，进入他的灵，进入他的心，从内心开始说，就会带来果效。所以他说，大约早上11点，我读完了，决定下楼到厨房帮我姐姐准备午餐，伺候病人。我们在厨房里，突然听到楼上传来跑步声，我们听到那位女士喊叫。我们冲到走廊上，这位女士冲下楼梯说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知道吗？基督救赎了我，脱离结核病的咒诅，我不再有结核病了，我不再有结核病了。我有一次引用了杨斯博士的这个例子，一位亲爱的女士对我说，海根弟兄，我的一个女儿，那是30年代或40年代，我的一女儿卧床不起，得了结核病，被认为没救了。我今天下午要去。她住在另一个城市，实际上是坐公交去的。她告诉我，我去给她读了那些经文，她卧床不起，被认为没救了，赞美神，她起来，从床上走出来，得了医治。愿神赐福，神的话语有效。大声说，神的话语有效，神的话语有效。说，神的话语为我有效，神的话语为我有效。指着你的邻居说，神的话语为你有效，为你有效，阿们。我说，阿们，阿们。有一首小歌，是圣灵赐下的，艾米杨斯姐妹，杨斯博士出版了一整本书，里面都是他在用方言祷告、唱歌，然后唱出解释时得到的。他有这首，不在咒诅之下，基督救赎了我，脱离律法的咒诅，他挂在那可耻的树上，一切最坏的东西都包含在咒诅里，耶稣释放了我，不在咒诅之下，不在咒诅之下，耶稣释放了我。疾病换来健康，贫穷换来财富，因为耶稣救赎了我。基督付了破碎律法的代价，他为我付了全部代价。神在为我被杀的羔羊身上看不到一点污点，一点瑕疵。我不在咒诅之下，我不在咒诅之下，那是副歌，因为耶稣释放了我。疾病换来健康，贫穷换来财富，因为基督救赎了我。另一节，不要停留在古老的日子，羔羊被杀，接受那像天堂一样自由赐予的东西，加入欢乐的齐声歌唱，不在咒诅之下。大声说，不在咒诅之下，不在咒诅之下，不在咒诅之下，不在咒诅之下，因为耶稣释放了我，因为耶稣释放了我。疾病换来健康，疾病换来健康，贫穷换来财富，贫穷换来财富，因为基督，因为基督救赎了我，救赎了我，哈利路亚。